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夜间和时间的课程时间了。我是刘帆，非常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你讲话，跟你分享圣经中无穷的乐趣。感受圣经是传道人必须要熟练的事情，也同时是每一位信徒在读经的时候都要学习呢。弟兄姊妹，哥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谈到圣经的修辞，还举了不少的例子，其中很多都是说生动有趣呢，你哥还记得呢？那么圣经的修辞是认真的研究，在这里呢，我为你预备了有六种关于这个圣经的修辞呢，包括比喻、预言、拟人、夸张、代表，还有反喻。上一课我为你说明了前面的三种，也就是比喻、预言和拟人。那么我今天呢就要继续讲了，把其余的三类都讲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文具，跟我一起来研究圣经吧。那么今天要讲到呢第四类修辞，就是夸张法。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或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比如我们会讲我累死了，这句话人人都讲过，但是这句话是真的说明我要死了吗？其实不是，这是夸张的手法。真实的现象加以夸张，目的不是为了欺骗人，而是要描写的更加生动活泼，使人对相关的现象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最近有一次呢，我一位朋友在礼拜天跑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逛街，结果被挤得头昏脑胀，于是他就说：“哎哟，确实跟那人都跑到那里去了。”当然，这个显然就是夸张了，确实跟那人都跑到那里去了，当然不是事实。但是呢，我们就可想而知，那地是人非常多了。这个假呢，倒是挺传神。这样既可以描述那个场景，又可以表达特这个人的感受。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修辞，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准确的把它衡量出来，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我们先来看利未记26章第36节，翻开利未记26章36节，经文这样说：“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那么请注意了，这是神对于那些不遵守诫命的、违背约定的以色列人的惩罚，也可以说是离弃神的人将会陷入的一种境地，也就是没得平安，心惊胆战。而经文预言说叶子被风吹响的声音要追赶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些违背神的人连叶子摇动都可以把他们吓得惊惊胆战。这个呢就是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不能解释说哦，神要来用叶子来惩罚以色列人了，那么我们晓得肯定不是这样呢。事实就是违背约定的以色列人啊，会遭遇很多担忧和惊吓，他们心里没得平安，所以就算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忧虑根本不必害怕的事情， 也可以把他们吓得心惊肉跳。叶子吹动的声音也把他们追赶，这是对一种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一种夸大的描述。解释经文的时候要把其中的修辞掌握准确，以免误会。我们再来多看一些旧约的例子。旧约的文字常常以夸张的手法讲出来，比如说牛奶与蜜是描述迦南地的肥沃和丰盛呢，你们都听过了吧？弟兄姊妹可以翻出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耶和华说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领他们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把奶和蜜描述为流的，则是强调了物质的极其丰富，这就是夸张的修辞。另外一个例子呢，在诗篇里面以眼泪来表达哀伤和凄凉。诗篇四十二篇第三篇，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姊妹，直接说把眼泪当饮食，其实也是夸张的说法。有些时候我们真是难过呢，只能以泪洗面而不能进食，那种凄凉之情唯有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呢才能表达出来。而圣经中的诗人曾经也有同样的经历。诗篇呢四十二篇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继续在下文又说出来，让我把其中的一两节念出来。在诗篇呢四十二篇第五节和第十一节，诗人重复地说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颂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原来在我们经历莫大的忧伤的时候要仰望神，这是诗人个人的经历和模样。刚才的那节有个修辞，诗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这是哪一类的修辞呢？其实诗人是把自己的心当成了另外一个人，好像自己再也不能够控制他一样，这不就是拟人的手法了吗？这是前一刻介绍过呢。在诗篇里面夸张或拟人的手法都是很普遍的，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了。那么下面我要讲的修辞是代表法，也就是以某样物体来代表它的主体，或者是以某个地方的名字来代表那个地方的人。这种修辞在圣经中也是很普遍的，读起来也不难明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旧约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称以色列人为雅各，或者是以法列，又或者称犹太人为犹大。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三节，翻开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三节，经文说，以法列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呢必被解除。以法列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必扰害以法列。请翻到以赛亚书呢十一章十三节，我们来思想一下，以法列是哪样呢？为哪样会嫉妒呢？犹大又是指哪个？为哪样又被扰害了呢？原来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一共有十二支派，以法列和犹大是其中的两个支派，其实都是雅各儿子的名字。从这点呢已经可以看到代表法的运用了。圣经提到雅各的时候， 娃娃是指要个人后裔以色列人。圣经常常使用祖先的名来代表整个族群的人，因此以法莲代表以法莲的后裔以法莲族，犹大则代表犹大的后裔，就是犹大族。这已经是代表方的运用，但是更进一步的来讲，十二支派后来分裂为南北两国，南面是犹大和便雅悯的两支派。由于犹大是大族，而便雅悯是人数较少的支派，况且神所拣选的王大卫是犹大族人，所以南国呢就以犹大为命名。刚才的经文说扰害犹大呢必被解除，这犹大呢就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南国。那么北面的十个支派另成一国，与犹大国对峙，而十个支派中最有势力呢要算是以法莲了。在过客的历史中，以法莲的地位一直很显著。到了所罗门王去世以后呢，北国分裂出来，第一任的首领和君王就是以法莲族的人耶罗伯安。因此从历史来看，以法莲对犹大是最嫉妒的，他们是北国十大支派的首领，所以经文中以法莲往往代表的是北面十个支派。但经文说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就是预言在将来南国和北国会和好。以法莲代表北面十族，犹大则代表南国两族，这是圣经中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方的修辞运用。不过除了这些名字的典型以外呢，圣经还有其他很值得留意的代表方修辞，要是你不明白就会看不懂圣经。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神对蛇说，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句终身吃土应该咋个解释呢？蛇是吃土的吗？圣经说蛇是吃土的，但事实上蛇不是吃土的吧？其实这个土是代表土地上的东西，代表的蛇必须爬行的来吃土表面上的东西，这是代表方的修辞，并不是说蛇真是吃土呢这个意思，只丢呢土代表土地上土表上的东西。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九节，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这句话是神对人说呢，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是劳苦的结果，但这个劳苦不仅是劳动而已，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劳心而不只是劳力，不一定会流汗，但是总的来说人是要努力才能有生活。指的呢这个汗呢又是代表方的修辞了。其实代表方还有很多例子，不妨我们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举例说明。请弟兄姊妹耐心的跟我多翻两处经文，请来看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到四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到四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照夜切切的想要见你。那么注意这段的眼泪，眼泪是哪意思呢？是痛苦的意思，难过的意思。保罗不是怕提摩太流太多眼泪会痛，其实呢提摩太不一定是真的稀里哗啦哭得很厉害，只是保罗怕提摩太太难过，心里的负担太重，所以呢保罗就挂念他。眼泪代表痛苦和难过， 就像血汗代表劳累劳苦一样。那么请继续来看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箴言二十七章六节，经文说：朋友家的善行出于忠诚，仇敌烈烈亲嘴却是多余。弟兄姊妹，你试试想，这是什么意思？朋友家的善行出于忠诚，为哪说朋友会家给你善行呢？其实啊，这个善行代表呢又是那样，所谓的朋友造成的善行啊，往往是朋友直接了当的忠告责备，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一些不舒服，造成一些伤痕。但是他们的心意本是好呢，我们要学习在这些伤痕中吸收忠诚的责备。我们在这些伤痕里面也许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些伤痕却是为了避免损失我们的整个心。我们要感谢这些给我们伤痕的朋友，而不要被这些伪善的亲嘴所蒙蔽。圣经在这里用行动的结果来代表了行动本身，这种情况呢也是屡见不鲜了。
善爱使然，善指甲他的独善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发得永生。善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代表法如果再进一步以实物来代替抽象的观念，那么就会成为一类叫做狭窄的手法。凡是运用狭窄的手法的经文，在读的时候都要谨慎，不要乱猜。让我来举一些例子说明。请看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我们来一起翻开，就发现这里有好多狭窄的用法。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开头第一句就出现一些有狭窄性的事物代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的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那么这句话是约翰在异象中听到主耶稣吩咐他说呢，但主的话里面使用了一些具体的事物来代表狭窄一些另外更深的含义。这个七星代表的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呢代表的七个教会。这些狭窄本来是不容易看出意义来呢，但是上文下理往往提供一些资料或线索来帮助我们解释。在上文，也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已经轻松地说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样的解释不会有疑问。但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狭窄，不是每一个都有上文下理可解释呢，所以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教会说：得胜呢，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领受的以外，没得人能认识。那么这里说隐藏的玛纳是个食物，指呢是圣殿里面的约柜中收藏的玛纳。希伯来书九章四节曾经提到过这个，但是这样的东西背后代表一个意思，那就是得胜的人将来有资格在羔羊的欢宴中坐席。启示录第十九章九节 就提到这接下来的夜戏。mana 代表接下来的赏赐和荣耀，这个白石呢，原来在新约时代，白石用来做盛会的入场券。以前的人是没得所谓的门票、入场券这样的东西呢，他们是用石头，也就是白石，是比较有特色的白色的石头，来用来做入场的凭据。神说：“得胜呢，我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姓名。白石代表参加天上的宴席的资格，而石头上的名代表神与这个人之间的亲密认识的关系，以及彼此的信任。弟兄姊妹，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象征，以具体的事物来象征代表抽象的事物、概念和意义。就比如说，晨星就代表主的同在，大卫的钥匙就代表权柄，白衣就代表诚意与洁净。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的。一般来说，预言时以及有关将来的启示时的经文呢，用象征性的代表法是特别多的。所以读的时候要非常熟悉圣经的语言，熟悉经文的上文下理，也熟练其他书卷的启示，还要了解经文的时代背景，不然的话就很难掌握到这些东西所代表的真实意思。这个是代表法的修辞中比较困难的一点。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猜想，以免错改经文。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好了，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最后一类的修辞手法了。这最后一类呢，叫做反语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呢，说反话。这点呢，就是嘴上说出来的话，表面上意思跟原来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这种反语法的作用，不是要歪曲事实，而是想用反语来达到一种强调的效果。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先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请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保罗在书信里面对哥林多人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那么熟悉哥林多后书的弟兄姊妹就会认得，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语气也是相当激动的。因为他所心爱的属灵的孩子哥林多人以轻慢的态度侮辱他、误会他，使他难过伤心。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与属灵战争的身份一战也是能来教训他们。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这点其实是一句反话、反语。哥林多人一点都不饱足，他们还有所欠缺，在属灵方面更是婴孩，更需要教导。但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事实，却把自己当作是很丰富的，对他们的老师保罗评头论足，主动的挑剔。现在保罗用说反话来提醒他们，一方面呢也是有激将的作用，言下之意是要他们清查你们可是很好了， 用不着老师了呢？另一方面是要指导，也就是说，你们还没保住，你们还需要帮助。在对方还是娃娃的情况下，这个反应的措辞呢，比正面讲法更有力量，也更贴切，而且更能表达出保罗的这种难过或愤怒的心情。另一个例子想要你看呢，是米盖亚先知的建议。请翻到旧约，看到列王记上第22:15。列王记上22:15。事情是这样呢，以色列王爱听假先知的讨好的话，而不喜欢听米盖亚先知那些警惕性的建议。这次呢，他想到基列去攻打一个地方，还想跟犹大王联盟一起去，于是乎就请先知们来求问神的旨意，看看到底可不可以去。先后呢，有400个先知讨好他的意思，说好啊好啊，去嘛去嘛。但是终于神的米盖亚还没到，他的意见就不一样了。而以色列王也心中有数，也认得这位先知不会讲他喜欢听的话。但奇怪的是，经文中记载米盖亚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很奇怪，你说个是，米盖亚讲呢跟其他的小先知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然下文就马上就说到了。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然后后面米盖亚才正式的开始了预言，说道，耶和华怎样怎样怎样说。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读这些经文会摸不着头脑，会觉得为那样米盖亚前言不到后语。但是事情却是在第一次15节那点，米盖亚讲到了反语，他是把相反的意思先讲出来，就是意味的照人的意思是可以去呢。请注意，他讲反话的时候没加上耶和华说那字眼，后面他正式开始预言的时候，才像圣经里面其他先知一样很抓住的声明说，耶和华说。所以这个前后的语气是完全不同的，前后的话来源也是不同的。我相信米盖亚讲反语的时候，他的口吻和神情都是带着讥讽的，因此以色列王一听就认得他不是认真的。而米盖亚讲反语的作用呢，也是讥讽以色列王和他的假先知，同时也反映出以色列王爱听讨好的话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米盖亚给娃开了一个玩笑，但可惜的是以色列王始终不醒悟，沉迷在错误之中，最后攻打基列受伤死了，米盖亚先知的预言也100%的应验。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再会。